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分享《婚姻的意义》第五章，爱那个陌生人。为教会舍己，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以弗所书五章25到26节。让我们回想侯活士的至理名言，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的配偶，我们只是自以为认识。即便我们当初找对了人，过不了多久对方会变。因为婚姻这件人生大事意味着我们一起走进去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。婚姻最大的问题是学习如何关爱自己所嫁娶的那个陌生人。侯活士的思想非常现实，结婚多年的人会觉得他讲到心坎里了。婚姻改变我们，生孩子改变我们，换工作改变我们，年龄改变我们。最明显的是，婚姻把隐藏的东西显露出来。我们有些特质一直存在，却不为人知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现在却在配偶面前暴露无遗。多数人经过恋爱进入婚姻，恋爱的感觉很美好，而热恋更是让人陶醉。两个人可能爱得如痴如狂。婚姻辅导专家和作家查普曼说，恋爱阶段一般可以持续几个月到两年，这个阶段有一种错觉，觉得对方所有重要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。查普曼有一个辅导对象，名字叫珍，他这样描述珍的情况。珍的好朋友看出珍的未婚夫有很多缺点，他发现他有时对珍说话态度粗暴，这让他感到不安，便提醒珍，但珍不听。珍的母亲也发现这个年轻人不能维持稳定的工作，但他没有明说，只是礼貌地问珍，瑞恩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查普曼接着描述恋爱的状况。当然，我们并非全然天真幼稚，我们在知性上知道，我们最终会有分歧，但我们相信，我们会迅速达成一致。对方的相貌和性格魅力征服了我们。恋爱，我们从未体验过如此美妙的东西。我们看到一些已婚夫妇似乎失去了恋爱的感觉，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也许他们当初并非真爱，我们心里暗想。我们结婚之后，对方的缺点每天看在眼里，热恋的感觉渐渐烟消云散。当初看似无伤大雅的小问题，现在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开始觉得当初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，于是我们面对一个挑战。此时此刻，对方不是自己印象中所嫁娶的那个人，而是一个陌生人。我该怎样去爱这个陌生人呢？遇到这种情况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。如果你结婚的目的是找到心灵伴侣，一个无条件支持你的人，不会试图改变你，而是帮助你达到生活目标，那么婚姻的现实就会让你感到茫然无措。每天早晨醒来，你都会发现你必须投入许多精力才能把婚姻维持下去。更难受的是，你会发现配偶也觉得你是陌生人，而且开始跟你对着干，数落你一大堆的不是。你的第一反应是告诉自己选错了对象，没找到真正合得来的人。然而，如果两人结婚之初就明白婚姻的目的 是为了建造属灵友谊，携手走向基督新造的人，那会如何呢？如果你们期待婚姻让你们帮助彼此成长，脱离罪恶，弥补缺陷，成为新的自我，就是神借着婚姻正在创造的新人，又会如何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们会盼着陌生人季节来临，而且季节一到，你们就会挽起袖子干活。干活的工具有哪些呢？我们如何在属灵友谊中彼此相待，一同走向将来的自我呢？我们如何彼此相爱，让婚姻从坚强走向牢固，而不是在反复的争吵和无意的沉默中走向死亡？根本的答案在于，你必须运用神恩典的力量，在爱中讲诚实话，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，在各方面长进，达到基督的身量。以弗所书4:15。这句话乍一听似乎很平常，直到我们把里面的语词逐一解开，才发现奥妙无穷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它具有某些内在的力量，真理的力量，爱的力量和恩典的力量，我们必须加以接受和利用。一旦我们把这些力量运用于配偶生命中，就可以帮助对方成长，使对方变得更好，让对方不仅能反映基督的品格，还能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我们。一旦我们发现自己很难去爱家里那个陌生人，这三种力量就会来改造我们。真理的力量，面对可怕的真相。科尔凯郭尔的书里有段话说，我们好像一群人参加化妆舞会，岂不知午夜时刻一旦降临，人人都得摘掉面具。当时有一种风俗，化妆舞会刚开始的时候，人人都戴着面具，在这段时间大家一起跳舞、吃喝、交谈，但没人知道谁是谁。然而到了午夜，所有面具都得摘掉，于是每个人都显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灰姑娘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这个主题的延伸，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时间将到，你得脱掉一切华丽的包装，那个真实的本色的你站在那儿，赤裸裸地展示给众人看，听上去很像末日审判，对吧？婚姻也是如此，在婚姻里你无法隐藏，你赤裸敞开，面具和首饰摘得精光，一丝不挂，怎么会这样？婚姻让两个人密切接触，亲密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关系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当然非常亲近，他们住在一起，了解彼此的性格，但父母和子女之间有巨大的权力差别。孩子和父母身处两个不同的层面，所以孩子说了什么错话，父母不用放在心上，孩子也可以很快就把父母的批评忘得一干二净。再说，双方都知道孩子长大就会离开，婚姻也比同居关系更无法逃避。未婚同居当然可以近距离地互相观察，但双方都知道对方无法主张婚内的合法权利，他们不能把整个生命、社会、经济和法律各个层面融合起来。并且因此，如果两人不喜欢对方的做派，双方都能转身离开，不用担心引起什么麻烦。婚姻与这些关系都不同， 婚姻融合两个人的生活，让你与另一个人发生最亲密、最无法逃避的接触。而且这意味着你们不仅要近距离观察对方，还得处理对方的缺点和罪。配偶会看到你哪些缺点呢？你可能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有过于焦虑的倾向。你可能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武断而又自私。你可能是一个刻板的人，又喜欢发号施令，如果别人不听就会发怒。你可能是一个粗暴严厉的人，人们怕你多过爱你。你可能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人，靠不住又没纪律。你可能是一个健忘的人，无法集中注意力，不够敏感，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。你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经常论断人，批评人，也会给自己很大压力。你可能是一个没有耐心，容易激动的人，常会心怀怨恨，忍不住发脾气。你可能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，不喜欢照顾别人的需要，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做决定，并且最讨厌自己去求人。你可能是一个特别想讨人喜欢的人，所以你会隐藏真相，你不能保守秘密，并且你总想讨好所有人，近乎谄媚。你可能很节俭，而又过于吝啬，极不愿意花钱来满足自己的合理需要，对别人也不够大方。别人看见你的这些缺点，你的父母肯定知道，而且和你同住过的人也知道，例如兄弟姐妹或大学同宿舍的朋友。但如果他们给你讲这些问题，你可能觉得他们对你有偏见，或看走了眼，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以后会努力改正，从而逃避批评的压力。然而，这些当面批评你的人不会持续观察你的表现，因为你的缺点不会给他们造成太多困扰，而且你也没有真正承认问题的严重程度，配偶则不然。你的性格缺陷或许可以给别人造成小麻烦，但会给你的配偶和婚姻带来大问题。例如，有些人心胸狭窄，交朋友可能遇到麻烦，但在婚姻里，这个缺点足以扼杀夫妻关系。论到你的缺点，没有谁比你的配偶更受困扰，更受伤害，所以你的配偶比别人更清楚你的问题，对方的感受刻骨铭心。我主持婚礼的时候，常用桥来比喻婚姻的这个问题。想象一条河上有一座桥，桥上有结构缺陷，几乎看不出来，可能有细如发丝一样的裂缝，需要非常仔细检查才能发现，但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。现在有一辆10吨大卡车开上桥来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卡车的压力会扩大那些发丝一般的裂缝，现在就看得见了。结构缺陷会暴露出来，所有人都看得见，因为卡车的重量压在桥上。这下所有缺陷都清清楚楚，卡车并未制造裂缝，只是把裂缝暴露出来。你结婚之后，你的配偶就是一辆大卡车，从你心上直直地开过去，婚姻把你的缺点全部暴露出来。婚姻并没有制造弱点，尽管你可能责怪配偶要为你的失败负责，婚姻只是暴露弱点，但这不是坏事。如果你觉得 自己已经很完美了，又怎能改善，成为荣耀的自我。我在2002年例行体检的时候，诊断出甲状腺癌。医生摸到我脖子上有一个肿块，手术和后续治疗痛苦而可怕。尽管如此，我从来没想过，哎，要是医生没发现就好了，肿块这么小，他干嘛不视而不见，省得这么麻烦。因为省得麻烦的后果会更加麻烦，甚至是致命的，不如趁肿瘤还小，还没扩散的时候及时发现和治疗。要让配偶成为有助成长的健康关系，首先要接受婚姻生活这一固有特点。究其本质，婚姻具有真理的力量，它能向你展示你的本相。人们听见配偶刻薄而全面地批评自己，会感到十分错愕。他们的第一反应是，我找错了人。但你必须意识到，归根结底，使你内心的罪大白于天下的，并非你的配偶，而是婚姻本身。与其说婚姻让你面对配偶，不如说婚姻让你面对自己。婚姻给你展现一幅未经粉饰的现实主义图画，图上画的就是你自己，然后揪住你的衣领，逼你仔细看。这听上去有点让人泄气，但其实这是通往自由之路。婚姻辅导员会告诉你，只有你看不见的缺点才能奴役你。如果你否认自己性格中的某个特征，那么这个特征就会控制你。但婚姻揭开黑幕，把灯打开，现在有希望了，你终于可以对付真实的自己了。不要抗拒婚姻的真理力量，要允许配偶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。保罗说，耶稣洗净我们，让我们没有瑕疵，要给配偶这个权利，让对方洗净你。在罗布的整个生活中，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一个原因是他从小就很难体谅别人的感受，他极度缺乏同理心，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反感他的言语和行为。他读四年级的时候，学校的辅导员对他父母说，他认为罗布是轻微的反社会人格，这种人经常践踏别人的情感，因为他不能同情和理解别人的感受。这种性格缺陷多年来为罗布制造了很多麻烦，但他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。他的朋友多是泛泛之交，而且他在最初几份工作中老是越界，搞得上上下下都讨厌他。他还因此弄丢了一份工作。后来他遇到杰西卡，他们才约会两次就深深坠入爱河。杰西卡觉得他聪明健谈，这倒是事实，而且杰西卡性格坚强，不太容易受伤。有几次他的幽默感露出刻薄和伤人的苗头，这是他一贯的问题。但杰西卡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一笑置之，并不当真。他太高兴了，终于遇到一个度量大的女人了。于是他们结婚了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罗布麻木不仁的幽默和半虐待式的语言越来越刻薄。人在恋爱的时候行为举止是最美好的，但在家里和熟悉的人待在一起则不然。这时候我们的天性占上风，我们不再克制自己。很快罗布的性格问题完全暴露出来， 杰西卡看到每个丑陋的细节，杰西卡看见他如何与别人谈话，他们多数没有他那么好的耐性和那么大的度量。他意识到，他一辈子都难以摆脱人际关系的麻烦，他对他彻底失望了。而且结婚才一年，他就发现自己开始幻想单身生活，摆脱丈夫。罗布发现杰西卡很不快乐，这引起他的警觉，于是他们一起找教会牧师寻求辅导。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，他们和教牧辅导员面谈多次之后，终于取得首次突破。一天晚上，罗布和杰西卡都意识到，神把杰西卡带到罗布的生活中，正是要对付他这个问题。杰西卡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罗布需要这样一个人，可以当着他的面说，你伤害我了，我要告诉你我的真实感受，直到你学会如何与人讲话。我不会夹起尾巴做人，也不会反击你，我要像耶稣对待我们一样对待你。他在爱里接纳我们，但他不会任凭我们犯罪毁掉自己，他正是这样的人。罗布从未遇见一个如此爱他的人，其他人要么放弃，要么退缩，要么直接打击他，而杰西卡却不然。他平静而坦诚地描述他言语的伤害效果，而这个告诉他讲话伤人的人，正是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人。他的话是最有效的。杰西卡的爱越高贵美好，他越不希望看到他受伤。所以罗布开始倾听，开始学习和改变。这个过程是缓慢的，却是不可扭转的。杰西卡也逐渐看到自己需要彻底改变。他说，我有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，这让我很难依赖任何人。如果谁让我失望，我转身就走。我完全没有耐心伺候别人。他看见罗布的严重问题，也想像以前一样逃跑，但既然结婚了，婚姻的誓言让他没法逃跑。生平头一遭，他没有逃离一个糟糕的人。罗布结婚三年后，他父母几乎不认识他了，他变得周到而体贴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。杰西卡的父母则发现他变得温柔而包容，他们从未见过他这样。婚姻的真理的力量发挥作用了。